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圣用。于藏本那护主龙群宝，其情无比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如是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总义、别义。其中呢，总义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名四师弟的道次第，第二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正在讲第一者当中。第一者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除四颠倒执，修习中师一二，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者呢发起菩提心已愚，修习菩萨行之规则。现在正在讲第一者。那么第一者呢，也就是说着重的破除四种颠倒执着。那么四种颠倒执着，大家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基本上都知道了吧。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常执啊，还有乐执啊，净执，还有后面破了这个五执，有这样的这个四种颠倒执。因为这四种执着在世间名言当中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颠倒的。但众生不了解像这样世俗实相的这个道理，反而执着是这个有常的，有乐的，有净的，还有我的。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种，如是的话，这样执着的话就是四种颠倒执。所以说如是的话，次第次第进行破持，然后呢相续当中产生一种殊胜的正见，产生一种殊胜的定结，发起这个厌离心，然后呢再发起这个菩提心，如是呢使自己的身心堪为法器，而进而修持大乘的这个殊胜妙法，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那么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也分了四个科判吧，分了四个科判的抉择四品的内容。也就是说第一品呢主要是呢由广思文见识法门破除常执颠倒之理。第二呢思维有乐皆苦之门，破除乐执的颠倒之方便。第三个呢，那么由是个思维生死体境不净之门，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净执颠倒的方便。第四个呢，那么对于这个有漏法上面不应自为我和我所之门呢，破除我执的颠倒方便。有这样的四个科判就这四品内容。其中呢前面的这个两个科判两品呢已经抉择完了，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三品当中。也就是说如何破除平时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清净的这种想法，尤其是针对于有情界自己也好他人也好，像这样如何抉择为不清净的体现而升起厌离心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教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教授当中呢，在这品当中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首先呢，那么就是由贪执破持呢，由贪著美景或者享用美景呢，然后产生乐像这样产生乐受的，像这样已经破持了。第二个呢，广说不清净自己。第三个呢，破由这个香花等颜色之后呢，则为清净这个是第三。第四个呢，那么是与本来应该离贪的净，则为清净是颠倒的。第五个呢，就是观在名言与一世上拥有四种不颠倒净，有这样的五个科判吧。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中，第二个科判主要又分了两个大科判吧。一个呢，主要是破除这个女生不净；第二呢，破除明明知道不净而贪执是一种颠倒。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呢分了六个科判，其中的前面的五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讲这个第六个科判第六个科判呢，就是破除身体清净的其他理由其他的这个根据，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其他根据呢，那么除了前面所讲的五种根据之外，那么又这个地方讲来有这个其他的根据，这个地方又分了三个方面，三个理由进行破持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破持由于有些人呢这个是我们科判当中讲到由见呢，就是有些人对身体生骄傲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应该是这个可以说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科判。这个科判呢也是针对一些人这个邪执吧专门针对一些某些人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不清净的执着。所以有些人就想呢，身体应该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现见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骄傲对自己的身体骄傲的，所以说呢因为对自己的身体生骄傲的缘故呢，就说明这个身体的本性它是一种清净的它是一种清净的。如果它是不清净的，那么肯定他不会升起骄傲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这个身形不好看或者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有某种缺陷等等，他自己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升起骄傲。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他能够对自己的身体生骄傲的缘故呢，就说明这部分人的身体呢应该是清净的应该贪执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执。那么针对像这样的邪执呢，如是呢进行这个破持的时候，为住会事，无会则不住，于彼不敬从，于故生骄傲。那么这个宋词所破词的，就有些人呢，就是就是有的话，主要是讲这个众生吧。像这样有情，主要是指众生。那么像这样的有情众生呢，在这个 住胎位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住胎位的时候呢，我单单是唯一呢是住在这个不清净的这个胎室当中的。然后如果是不清净的，这个时候如果是清净的无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安住生存。因此说呢，像这样一种不净从啊，这个主要是指人生吧。像这样的话，像这样一种不净从，只有愚痴的人才会对于原这个身体呢升起骄傲心啊，有这样的就主要是如是进行破斥的。那么如何有些人身体这个骄傲呢？比如说现在有些人的身体呢比较健壮啊，肌肉比较发达，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身材比较匀称啊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很好，然后呢圆这个身体呢升起一种骄傲。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骄傲的心啊，主要是认为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是很清净的，他有这个根源，他的根源呢就是说还是圆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清净。所以说呢，针对像这样的那种邪执啊，圣天菩萨的意思就是讲，我们现在升起骄傲的这种心态，实际上是一种由完全是一种由愚痴而引发的一种非理的一种作意，完全都是不应该产生的一种骄傲。它具体的理由呢，就这个方面讲，有为诸会事，就是说这个有情，刚开始我们观察它的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呢，通过就父母的这个不净精血作为种子，作为种子之后呢，有情的识入于这个在相的不净的这个精血当中，入于这个当中的时候，成为一体的时候呢，那么就在胎中呢不断的发育，有这个经过七位，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发育。那么在不断的发育过程当中，它的环境是什么呢？它的环境就是跟我所讲的会室。那么这个会室呢，那么当然就是不清净的地方，主要是指这个胎室，像这个母亲的这个胎当中。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可以说是他在讲当中讲，他处在生长之下，属脏之上的。因此说呢，在这样的这种环境当中呢，上下都有如是不清净的物呢所压迫，然后呢这个胎室本身来讲也充满了很多不净的这个液体。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胎儿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逐渐发育逐渐就是这个发育成长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无秽的话，如果这个胎室当中没有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呢，那么不能够安住，这个胎儿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说呢，他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可以说是一种很不清净的体性。那么他的自己这个胎儿的本身他自己的体性呢，可以说前面观察了，他自己就是形成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就是逐渐的这个发育成长的，不但圆满的，像这样的一种身体呢，他的种子就是父母的不净精血，所以他的本体就是不净的。然后呢，在母亲喂就胎位的时候呢，他还要这个接受这个母亲的这些这个他这个营养等等，那么就像这样这个种种的营养呢，这个输入到这个胎儿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清净的体性。所以说呢，他这个身体内面呢还是一种不清净的，逐渐发育完全的时候，发育圆满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他这个六根逐渐他的六根逐渐圆满，像这样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相续当他的这个什么眼根呢，或者是相续当中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这个内脏这一方面逐渐发育圆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里面的体系呢还是一个不清净的，彻底不清净。所以说呢，观察的时候呢，污秽遮不住，实际上呢就完全是住在一种这个非常肮脏的、非常污秽的像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里外都是不净的。最后呢，从不清净的产道然后产出来，产出来之后呢，观察这个一见到胎儿的时候呢，满身的就是这个充满的浮满的像这样的不净物就是这个污血，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液体等等。所以生下来之后马上要清洗，马上用这个帕子等等擦干净，然后用这个温水洗掉，把他身上的这些这个不清净的这个胎血等等要洗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它完全都是一种不清净的。因此说呢，这个人讲鱼比不净虫，实际上像这样的人生就像这个不净的虫一样，只不过是大一点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鱼不净虫，鱼骨生骄傲，怎么可能原这样的一种不清净的一种体性而生起一种骄傲呢？绝对是一种不应理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身体应该产生骄傲，有些人产生骄傲，所以说认为是清净的话，完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从两个角度已经破除了，一个是认为它是清净的体性，这个时候观察之后呢不清净的，一个是生骄傲。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有什么资格生骄傲呢？对于像这样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再产生一种骄傲了，完全都是一种颠倒执，绝对是一种妄执的。就像这个厕所里的这个蛆虫一样，那么厕所里的蛆虫呢，它生长可以说它自己的种子就是在这个不净的粪便当中。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看到很多苍蝇，它这个幼虫呢就是蛆虫，所以说呢，这个它自己呢就是苍蝇，首先在这个大便上面呢就是这个卵下是这个卵，然后呢在这个卵逐渐孵成蛆虫。所以说呢，首先呢这个蛆虫是在不净物不净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而且它吃的是什么？这个蛆虫吃的也是这个不净性的粪便。所以说像这样的从这样里外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它如果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骄傲。 很白很胖的话，这个方面完全是一种颠倒的。别人一看的话，这个这么不清净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升起一种这个骄傲相见的一种心态呢？完全都是这个不应理的。所以说，从这样的这两种这个人一个驱从，像这样的一对比的时候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原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骄傲的心，认为自己身体很清净，这方面就是完全一种不应理颠倒的一种执着。因此说呢，这个宋子也是从这个方方面面已经觉知到了身体不清净的这种体验，如果产生骄傲，那么就是不应理。所以这个宋词呢，直接破斥的就是针对于这些人的观点啊，那些人就认为因为生骄傲的缘故是清净的啊，一方面直接破斥是这个。那么第二个破斥是什么呢？间接破斥的意思，平时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就是朝气比较旺盛，而且呢，像这样的充满了这个活气啊，充满了这个朝气，青春美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面容自己的肤色还有自己的种种的体力等等，圆这些产生骄傲的这个情况呢，是有发生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这个体性自己一方面处在不净的体性当中，一方面还产生骄傲的，就像这样的这不净虫一模一样。所以说呢，圆这个宋词，我们也可以对这像这样对这个身体的有些时候产生一种这个骄傲傲慢的，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我通过比喻来讲的时候呢，跟我讲有一个以前一个婆罗门，有个婆罗门呢，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行为不端正，所以说呢，有一次他和这个一个富人的这个妻子这个行邪淫的时候被别人抓住了，抓住之后呢，作为惩罚，就然后把他这个扔到这个粪坑里面应该是很深的粪坑吧，要不然是可能轻易就爬出来了，很深的像这样的一个粪坑里面，他自己呢没办法通过自己的能力没办法爬出来，所以说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就不得已呢，就只有住在这个粪坑当中，而且他没有什么吃的，也就喝这个尿水然后吃一些杂便等等，像依靠这样的一种不进入这个生存的。然后呢，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有一天突然下大雨，下暴雨之后呢，发了很大的水，然后把这个也许是说是把这个冲塌了实际上如果就很多水进来的话，它这个水面也升高，它也可以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讲的时候呢，把这个水能把这个粪坑冲塌之后呢，他自己就得以生存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呢，他家人给他清洗给他这个换衣服，然后跟他这个洗什么洗这个身体，通过很多这个去掩饰，然后呢就肚子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东西，所以说也通过很多方便的排出来。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呢，身上的这个味道呢才稍微轻一点才好像呢就和一般的人这个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到这个街上去这个闲逛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小心呢碰到一个这个穿着脏衣服的乞丐这个穿脏衣服的乞丐呢碰到他了，他就认为呢这个乞丐很脏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身体已经染污了。他就骂这个乞丐，就是这个这么脏的东西是把我这个清净的身体和衣服都染污了等等，像这样的进行这个怒骂。那实际上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观察的时候呢，他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傲慢，他认为自己是很清净的，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他是婆罗门婆罗门种姓呢，在婆罗门的教典当中上认为呢，婆罗门的这个种姓是最高贵的身体是最清净的，所以说绝对不能容许其他的这种贱种的乞丐贱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首陀路主等等像这样去接触，否则会染污他们的。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论点当中这样宣讲，他就认为自己是高贵的种姓，很清净，不能够这个容忍别人的这个别人呢就是这个污染他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邪执。那你实际上真正观察他的这个过程，他在这不净坑当中住了很长时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泡在这不净坟当中，然后他吃的也是这个，所以他里外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说他本身自己不清净而认为别人把他染污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颠倒执，绝对是一种不对的一种执着。他这个时候主要是针对他产生了傲慢吧。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讲这个生气骄傲，生气傲慢不应理。所以这个婆罗门呢，他生起这个傲慢呢，有什么样的一种资格呢？完全没有这种资格，他自己的这个里里外外全部都是不清净的东西，还要原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傲慢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就不应理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比喻就对到宋词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从他的种子，从他的这个出生处等等，像这样的话，或者现在观察现在这个本体的，都是一种不清净的，原这样很不清净的这个本体，还产生一种骄傲，认为自己的身体很清净的，就和这个婆罗门男子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愚痴的行为呢，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自己正在处在不清净位的时候，不应该产生骄傲，就破除了这些人的这个邪执。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所讲的内容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身体可以通过清洗而这个什么，可以通过清洗，可以通过洗涤，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应该是清净的。科判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的邪执是怎么样认为的呢？他说呢， 因为这个身体呢，身体上面的一些不清净的这个污垢啊、汗水等等呢，这方面是通过外缘而产生的。啊，实际上的本体是清净的。为什么它本体是清净的？因为现在见到身体不清净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水，通过其他的肥皂等等呢，可以这个清洗干净。如果它的这个身体的本性是不干净的，那么无论如何清洗啊，都不能够清净。就是因为通过清净可以干净的缘故呢，啊，通过清洗可以干净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明这个身体是清净的，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为，好像我们不观察的时候认为这个是对的啊。如果它这个我们的身体本来不净的话，就像黑炭一样，怎么洗也洗不白。如果真正我们的身体是不清净的话，怎么可能通过这个其他的方便把它洗干净呢？哦，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就认为就是合理的，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完全不合理啊，都是不合理的一种邪知。谁用何方便身内不能净？汝因情境内非如是境外。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便呢，只能把你的这个身体的外部呢暂时呢可以说清净，但是呢，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便，不可能把你的体内变成清净的。因此说呢，这个身体的外面的不清净，它的来源是身体内面的不清净。如果真正要想使自己的身心或者自己的内外都清净的话，必须首先要这个精勤的把自己的身体内面像这样清净，非无事境外，并不是说像你这样的方便一样，隔几天就清洗一次身体，然后呢，把它这个身体洗得很干净。这是像这样的一种行为，也是这个不应理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道理，就是和平时的这个生活对照的时候呢，平时我们每天，比如说每天我们都要洗，需要洗脸，或者呢，就是说每天要洗好几次手，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脸或者这个手呢，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很容易呢就长成污垢，变得很肮脏，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个精勤的擦拭，才能使它变得清净。但是呢，不能够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便呢，实际上呢，这个身体的外部呢，老是处在一种不清净的状态，这个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主要是身内不清净的缘故。它这个身体外面的不清净和身体内面的这个不断分泌出来不清净的这个物体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说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便呢，你的身体内面是不能清净的。比如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喝水去清洗，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内脏或者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清洗干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本身是一种恒是充满不净的这种本性。所以说，我们通过一点点的方便呢，不管什么方便，这不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内部呢清净的。以前也不行，现在呢还是不行的。现在的这种这个科技，这种医疗这个手段这么发达，能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内面真正的整得很干净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是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道理，因此说呢，应该精勤的静置于这个自己的身内，不应该呢单单是在这个身体外面下功夫，这个方面是没有用的，完全是应该清净自己的身体内。但是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内的这种污垢清净，那是不可能的啊。讲义当中也讲到，自己的这个内脏方面，自己的身内方面呢，它的这个组织很严密啊，各种各样的内脏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泌物啊，这个制造分泌物的这个很多器官，所以不断都要产生不清净的东西。怎么样去清净呢？恒时呢都是没办法这个清净的，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的意思啊。汝因情境内非如是境外呢，是看起来好像是要劝这些人呢，应该在自己把自己的身内清净。实际上的意思就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无论用什么样的方便，都没有办法使自己的身体内面变得清净。通过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破除了那些人的观点。那些人呢就认为呢，通过精勤的洗涤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清净。这种观点，如是通过前后的次第观察的时候，就根本不能成立，完全就成立一种邪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观点呢，一定是要清净清楚的。那么在这比喻当中所讲到的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守厕所的人，管理厕所的人吧，管理厕所的人呢，他每天都是在这个管理厕所，他就觉得这个厕所非常的臭非常的脏，所以说他就想这个通过方法呢，把这个厕所搞得没有臭味，而且搞得很清洁。但是他通过很多方法呢，把这个厕所呢，把它这个外面的墙壁啊，或者它的地板等等，像这样的话冲洗很多次，实际上呢，这个臭气还是不断的冒出来了，还是不断冒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别人就是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想要这样把这个厕所弄清净的、弄干净的，实际上是个不应理的，因为它的这个臭气的来源是在厕所的里面，你自己呢，在辛辛苦苦的在这个外面做很多很多事情，每天这样清扫，时时刻刻这样清扫，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你只能治它的表皮，不能治它的本。意思说呢，你必须要这个把它这个厕所里面的这些大便弄清净了，弄干干净净，这个时候才不会冒臭气。 那当时那个时候，那个国内厕所人就想，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厕所就是装不进水的。如果把这样的个厕所里面内部弄得很干净，一点粪便都没有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厕所了，它就不能变成厕所了。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他自己也想到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了，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外在的一些手段，把外面弄得很清净，实际上也不能遮止从这个身体内部不断发出来的这个种种臭气，不断分泌出来的种种不清净的液体，相较的是不能够遮止的。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从这方面可以成立，身体实际上是根本不清净的一种体型。因此说这个方面就说明了一个很深的道理，就是说自己内外实际上都是一种不清净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洗涤方式都不能够使它的本体变成清净，只能有的是我们说这个通过洗脸洗手这个暂时清净而已啊，暂时清净而已。所以说呢，实际上根本上清净的话是没有办法的。从这样的这种宋词呢，它直接讲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个身体不清净的这个体型。也可以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比较它的隐藏的意思啊，简洁的表达的意思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按照宋词的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要用很多时间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清净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要使它变得清净呢，必须通过修持佛法。通过修持佛法之后呢，佛法因为它有殊胜的对治力，怎么样把这个不清净的肉身转变的，像这样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窍诀呢是有的。显教当中呢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可以通过显教当中这些菩萨所修持的净土家行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可以知道，实际上最后不清净的肉身绝对可以转变的，绝对是可以转变的。当然密乘当中有直接修成红身的这种很多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是说，如果真的要使自己的身体变得真的很清净的话，那么应该通过什么呢？应该通过这个佛法的对治。那么有些人会讲呢，实际上不需要通过佛法对治也可以。比如说有些色界天，色界的天人他也是很清净的啊，他的这个色根很清净。但是这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种暂时的方便而已，他不究竟。虽然有这样的一种暂时的方便修成这个色界天人之后，他的身体放光明啊，等等很清净啊，但是这方面不能依靠的原因理由就在于他不是究竟道。我们得到这个时候是暂时得到的，最后还要失去，失去之后呢，又要恢复到现在不清净的身体的体型。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单单是有佛法的这个对治力才是真正最究竟的？通过佛法的这个对治呢，那么可以使自己永远的这个远离不清净的身体。当然，像这样很多佛菩萨，他转世到轮回当中，显现和这个其他的众生一模一样的不清净的肉身呢，都是为了调伏同类的众生而已，仅仅是这个他自己的本性是完全是非常清净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精勤的就是如因勤境内非如是境外呢，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意思呢，间接应该了解，应该把我们内心从自己的内心方面去这个清净比如说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三种根本烦恼就产生一切这个其他的烦恼，然后呢就产生所有一些这个恶业的一切有漏轮回的这个等等的像这样的这个根本因。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使这个内外都变成清净的话，那必须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下功夫，把自己的修法呢就对准自己的内心当中的烦恼去这个进行修持，种种的习气进行修持，像这样的话才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治本的像这样的一种效果。就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的根本上的种种的这个烦恼全部清净了，习气全部清净之后呢，那么肯定就会变成清净的。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讲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种种不清净的这个气世间，也就是说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不清净的身体，完全都是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不净的习气而显现的。有不净的习气，就会在这个显现这个不清净的肉身、不清净的气世间。所以说呢，只要有存在这个习气的时候，肯定没办法避免的完全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要避免的话，必须从自己的内心的习气方面就入手，也就是自己平时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我这个善根修行的时候就要对治我相续当中这个习气，应该把相续当中的习气去掉。只要心心相续当中的习气去掉之后呢，那肯定它没有这样的这个不净的习气，它的课程也没有之后呢，它的光明的体型、它空性的体型如是就显现出来之后呢，肯定就不会显现不清净的这个气世间、不清净的这个肉身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精勤的静止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以前这个一心不能看不在讲这个定界宝藏的时候也是讲过，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外面下很多功夫，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外表上下很多功夫，真正想到要用这个佛法的力量去对治相续当中很微细的这种习气的人是非常少的，非常少。所以说呢，就教导当时他老教教导我们呢，我们在修这种甚深法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修法的力量对准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种种的习气对准烦恼。像这样的话，它有一个这个目标，把这个根本的这个怨敌消灭掉之后呢， 啊，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外面的这些不需要单独去对峙的哦，这个真正是佛法当中的这个精髓啊，佛法的精髓就是对峙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种种的习气、种种的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这个很深层的窍诀，我们在平时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就念白字名的时候呢，啊，念白字名啊，或者这个修金刚萨埵的时候，不要想到单单是我把我以前造的罪业啊，这方面清净的。当然你这样去发心，这样去这个观想，肯定能够清除罪业的。但是呢，你的观想少了一层，就没有想到这个罪业的体性。他的习气啊，这个角度没有去对峙，如果这个角度没有去如实观想，他的力量就达不到这么深的层次。所以说我们只要这个发心深了，我们了解到我像这样的力量应该对峙什么东西，它目标准确了，我们才去对峙了根本的东西。所以说呢，在忏罪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忏悔这个很粗大的这个以前生于意所造的种种的这个佛之罪、自寻罪等等，像这样都要去忏悔。但是更关键的是要对峙，把这个念咒的这个力量、观想的力量、空性的力量呢，对准这个最原始的这种习气。像这样的话就是把它消灭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但清净了粗大的罪业，而且也清净了像这样很微细的这种习气啊，就是这个黑剑双雕。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非常这个合适的，或者非常应理的一种修法。因此像这样的话它的直接的意思和间接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呢，那么第三个科判呢破除有些苦行的仙人也亲近女生，所以说不应该远离女生的，像这样的一种邪执啊，破除这样的一种邪执。像这样的一种邪执来自于什么样呢？那么有些愚者他就会说，女生实际上是清净的，那他首先就立这个宗，女生是清净的，因为呢有些这个修苦行的仙人他们也亲近女生的缘故，他们也依靠女人或者安乐的缘故，所以说呢说明这个女生是清净的。否则呢这些仙人他都是具足智慧的，他们都是有这个出离心的，或者他们都是有这个殊胜的智慧的，他们的观察的这个他们所观察的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很正确的。所以说呢既然他们都依靠女人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女人很清净，否则的话这些这个具智慧的具神通的仙人呢也不会如此去清净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有这样的邪见。但是呢这个宋词这个地方针对这样的这个邪见呢，圣严菩萨讲若具无慧之身，如来非众同，有慧如来者则为众所弃。也就是说呢这些仙人这个宋词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些仙人亲近女生呢，就是说明他们自己的心本身就不亲近，他们就是这个颠倒，他们相信当中还有这个颠倒的执着，认为这个女生是亲近的，所以说他们才会去如此去依靠。就好像居住污秽的身体了，他只愿意去居住这个接近或者这个接触这个污秽的身体一样，就好像这个赖病的人患这个麻风病的人呢，他不可能和其他的这个众人同处的，非众同就不可能和其他的众人同住，他肯定和这个居住这个赖病的人一起生活的，有慧如来者。所以说呢相续当中有这个如是污秽这个有这个如是污秽的这种这个见解的这种仙人呢，也如赖者一样，则为众所弃。实际上呢被这种有这个清净正见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圣众也好，或者说具有正见的像这样这个已经修的离贪的世间的众也好，肯定是被他们所这个舍弃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了什么意思呢？这些苦行仙人的他们的这种这个种种行为呢，实际上没有达到真正修行人的标准。名称上具足了修行人的这个名称，苦行的这个仙人的名称，实际意义上常学当中还充满了很多的污秽的这种邪见，或者污秽的这种这个观点，污秽的议论。所以说呢就说明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值得依靠的，不值得依赖的它主要是就说明这样意思。我们可以说呢很多这个以前这个在印度的话有很多这个苦行的仙人，有很多苦行仙人可以说大多数来讲都是厌离了这个世间的，虽然他们对这个整个厌离所厌离世间的范围他们没有像佛法一样认确的非常的这个圆满很标准比如有些仙人他认为的出离轮回是什么呢达到色界就应该出离轮回了，或者达到无色界就应该是出离轮回了，他们实际上按照佛法的标准来看还没有出离轮回，你暂时得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禅天，或者暂时得到无色界的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果位呢，绝对不是出离轮回。所以说虽然他们相信他有出离心，但实际上呢不可能出离轮回，因为他们对这个所出离的范围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说真实的出离心是根本没有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这个大多数的仙人，他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正见，他也修持这个清净的行为，修持这个这个梵净行啊等等，修持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大多数仙人呢，他们通过这个修持，远离了这个欲界的很多烦恼，而且呢，获得种种神通。那么还有一部分仙人呢，就前面所讲一样，他们自己呢，刚开始的时候发心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得当的缘故呢， 啊，通过就没办法对着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俱生的习气，所以说又返回头来又找女人啊，又去依靠女人，想来他们自己呢就是如实的认为呢，通过女人呢可以获得这个俗称的安乐。所以说呢，对这个苦行仙人来讲呢，应该分成这两类来对待。大部分的仙人他绝对是离贪的，还有呢一部分这样的仙人呢，就是就是这个地方啊所提出这种这个不好看法的邪见呢，他们所认为的这部分仙人呢，确确实实他没有离贪。他没有修持真正的这个清净的行为，所以说他们的行为不应该作为一种榜样，不应该被标榜的。哦，这个方面就是啊，讲到了这个，虽然他们这些苦行仙人依靠了女人，但是也不应该去这个值得去这个追随。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这个比喻呢，啊，比如说有一个国王他在统治一个国家，那么有一次呢，这个看星宿的这个婆罗门呢，负责星宿的婆罗门呢，就观察天象之后呢，他就这个预言呢，预测呢，几天之后会下一场雨，然后呢，这个雨呢本身带有某种毒性的，然后呢，就其他的这个如果一切众生饮用之后呢，全部会变得疯狂，他就跟国王呢这样做了预言。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呢，果然下了雨，下了雨之后，其他的众生其他的这个臣民不了解这个真相，那么就是这个饮用了这个雨水，结果全部变得疯狂。那么只有这个国王他就牢牢的这个记住这个婆罗门的语言呢，他是有首先的时候呢没有喝水，没有喝水的，当然他的行为和其他的这个变得疯狂的这些臣民的行为就完全不同。那么其他的人就其他人就指责这个国王已经疯狂了。指责他的精神不正常，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这些人就指责国王已经疯狂了。国王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什么，但是最后呢就忍不住呢天天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呢，他自己就忍不住，他也饮了雨水，最后真的变得疯狂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吧，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或者故事。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故事说明什么样的道理呢？其他的这种臣民饮用这个雨水变得疯狂的臣民呢，那么就是世间上的人执着女神清净的这样的一类人。国王呢，国王呢可以比喻这种仙人，像这样的国王他比喻成这个修苦行的仙人。这个国王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饮水，他牢记这个什么这个预言家的这种预言，他没有饮水，他比较正常，就好像这个仙人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呢，他还能够真正的发起一点点的出离心，他想要这个远离贪欲等等。但是后面呢，国王经不起这些这个其他人的这种指责，在种种的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面呢，他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变得真正的疯狂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一比喻呢，像这样的一种仙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能够修持一种离贪行为，但是呢后面因为他的方法不得当的缘故没有办法就是转移或者压制相续当中的俱生产生的种种的贪欲烦恼，最后呢也就是跟随世间上的人一样贪着女神为清净，追求女神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像这样的就是说明的时候呢说明的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就在讲义当中说得很清楚。那么真正的真理呢不一定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说呢不应该这个认为很多人都在反对，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我们就放弃自己的真理，这个方面是不应该的，应该坚持自己所行的正道，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一种事情，尤其是对现在的这个环境来讲。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在整个世间上持邪见的人呢就无量无边的，他真正的这个修学佛法的，对佛法方面具足正见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少很少。首先来观察整个这个世间的这个环境的话，那么就是行持邪见的，或者行持外道的，或者就不信因果的等等，像这样的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能够真正的这个相信佛陀所说语言呢也很少，但是呢在这一部分人当中呢虽然同是这个佛门中人，但是呢有些人呢他这个见解不究竟不稳固，他们在佛法当中也手持一些邪见，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么真正手持最清净真见的人就更少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怎么办呢？只能够按照正确的传承，按照上师的窍诀，对这个佛经论点当中的意义仔细进行思维，了解到佛陀所讲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也就还有就世间的真正的体相是什么，出世间真正的体相是什么。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这种校正理正详细的抉择，产生这种殊胜定见的时候呢，才不可能被他们所害的，否则的话自己很容易被他们转变。虽然就是自己信了佛，但是呢很容易被外缘转变的，以前的法轮功也好，青海无等等，像这样的话都说明了很多人呢虽然学佛，但是呢正见不稳固的缘故呢，就很容易被外境所转。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这个正确的佛法，他的这个知识他的正见牢牢的刻在我们心中，走到哪个地方呢，别人怎么说根本不会就跟他们所转的，也就说法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给我讲的都没办法转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这个应理的，就像以前中科巴大师所讲的一样，现在我所觉知的空性正见，即使是说 现在一千个佛降临在我面前，说一切诸法不是空性的，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这个空性见解。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空性见，他从这个显现从文思角度来讲，对这个空性见产生了一种不退的定见。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定见，不管什么样的人显现什么样的一种方便来给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正见不清净，实际上也不能够被他们所转。这方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种事情。我们不能认为呢现在我们学到这些知识已经够了，已经足够了，我现在的定解肯定不会被所转的。这方面实际上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这个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魔它会显现成善知识的形象，它会显有的时候显现本尊的形象，有的时候显现善知识的形象啊，来到你面前说你现在所觉着的见解是不对的，应该是觉着这么一种见解等等。如果自己相信当中没有通过理证去抉择的话，很容易上当受骗，马上转变自己的见解，这方面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显微镜，显微镜当时学的时候有个很深的一个给我很深的一种这个体会，一个震撼的一个公案吧。一个什么样的公案呢？不是说一个国王他这个很长时间当中修行布施，修行布施的时候呢，就是他对这个其他的人民呢都是做广大的布施，做广大的布施呢就是个引起了这个魔的这种嫉妒，所以这个魔呢就变化成什么呢？变化成一个在这个他这个国王的走动路边化现这个什么地狱的形象，然后他在里面很痛苦的挣扎。那个国王就问你是为什么这样受这么大的痛苦？他就说以前我布施这个行持布施道，我以前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行持这个善法，行持慈善，行持布施，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业呢，我现在转到地狱当中来了。他就这样的就是这样显现这样的一种形状。当然这个国王他是一个很智慧，他没有被他这个所骗。但是我看到这个公案之后，我就想，有的时候我们眼睛所限量见到的这些东西啊，不一定就是真正正确的。如果当时换成我们了，换成我们平时在这个修持善法，我们见到这个人，这个人这么痛苦在火里挣扎，然后问他是什么原因的时候，他说是一些修善法，或者给我们说修佛法，最后我得到这样的一种下场。那个时候我们肯定，这个人跟我们现在是亲眼看到的这个事情，亲眼看到的事情肯定是真的，所以马上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对佛法退信心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平时我们的这个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时候呢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是这个正确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魔有这样的一种化现，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相约当中的正见不清净，就很容易被转的，确确实很容易被转的。所以说呢，现在很多如果有些这个魔众啊，我以外道在我面前显现很多这各种各样的神通神变，这个时候一看的时候呢，如果相应当的定解不稳固，就很容易被这个转变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像这样的学习这些论点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确实呢，有的时候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文思、理论方面的文思，真的要着重，否则的话，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很容易自己就被转了。确确实实呢，这个有很危险的一种事情的。我们在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呢，会出现类似的，不一定就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出现。但是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只有靠佛法的智慧，没办法靠其他的，平时的自己文思的这种坚固的基础才能帮助自己，其他的都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一念之间，也许自己就成为一种外道，舍弃佛法的，像这样的一种可怜的人，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这方面应该这个注意的，应该坚持自己的真理。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从这个苦行仙人他们依靠女人。通过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注意的一点。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人是比较这个愚笨的，很容易跟随别人，就是这个跟随别人的这个行为而这个转变的很多。因为像这样的苦行仙人，他们作为一种出世间的，作为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在印度来讲的话，一种修持正法的一种标志，一种标志，一种榜样。所以说，他们所做的种种行为呢，很容易被别人学习。这个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提出这个邪见的人，他就认为呢，因为很多苦行仙人都在追求女人的缘故，所以说女人是清净的，他就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个方面说明是个什么道理？现在我们在座的人，我们可以说都是学佛的人啊，有些是这个出家的比丘，有些沙弥，有些是居士等等，我们的种种行为呢，实际上也是被其他的下面的这些学佛的人或者世界上的人呢，作为一种可以说一种榜样的，有的时候作为一种榜样，有的时候是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符合于这个佛经啊，没有符合于真正的正道啊，别人一看他们比如说整个佛学院他们所行持的事业肯定是对的。为什么呢？这么大的僧团他们平时都在文思修行佛法，他们所抉择的见解是对的，他们所做的行为是对的，我们应该是如此去学习去跟随。这个时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关系到自己方面的一种这种因果，而且关系到很多其他人的信心，还有关系到佛法的这个存亡，这方面不是一个小的事情。 所以说为什么佛陀要讲，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必须首先把自己清净，自己的种种的这个戒律要清净，自己的见解要纯正啊，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时候说话要注意等等，这方面不是没有这个根据的。就从这样的一个公案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对了，我们的行为就不如法了，很多人呢，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很多居士的跟着我们学佛，他们都以我们自己的这个言行做标准的，我们如果做的不对了，我们说错了，或者我们平时的行为不对，别人就会去学习，在学习的时候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对佛法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这方面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故事呢，或者这样的一种邪见的这种情况吧，这种现实可以说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这个是特别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时时刻刻都按照佛经当中这个大菩萨所讲的一种境界这种行为去这个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尽量平时呢我尽量保持这个正知正念，所以通过这个正知正念呢约束自己的这个种种行为，不能够随顺烦恼，随顺烦恼的时候就不应该不一定是害自己的，就害很多人的。所以说呢，如果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对自己有好感的人，相信自己的人呢，就会如自己实行，跟随自己实行，跟随自己实行的结果肯定是把他们带到恶趣当中，把他们带到这个火坑当中去了，这方面就不对。如果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们会看笑话了。你看佛法的人，佛法当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呢，就把他们引入火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呢，诽谤也有把他们引入火坑了。所以这个通过自己做因缘，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很多很多事情呢，就是必须要注意的这一点，不仅仅是这个出家人，居士呢也是同样的因为毕竟是自己是学佛的身份，毕竟是佛的弟子自己公开的身份是佛弟子，所以说自己的很多很多行为呢，关系到很多这个方方面面，这方面必须要注意的。通过这个方面呢，直接间接的意思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下面呢，这个地方讲了这个契约道理之后呢，那么就讲这个回过头讲这个第一个大客盘当中分了五个。这个五个大客观当中呢，首先这个地方讲第三个大客观，其实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广说身体不净的道理这个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再进行抉择呢，通过花香等颜色之后呢，不能作为清净的道理讲这个道理的。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认为，身体虽然是不清净的，通过上面的观察已经产生了定解了，但是呢可以通过宣花，通过檀香等等抹在自己身上，装饰自己的身上之后呢，就使它变得清净。他有这样的一种个想法，他已经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这个掩饰通过像呛的通过像前的这个外缘的这个宣花檀香等等呢，掩盖自己身体不清净的这种缺陷他想想通过这样的理论，还是想这个执着想要去追求自己的这个清净的身体。那么针对这样一种邪见呢破除的时候，如人之残缺，假别生欢喜，花等之不净，贪著饮食。如人之残缺呢，就好像世间上的人，他是一个残废人，他的这个肢体不全这个地方以这个鼻子做比喻通过某种因缘他的鼻子没有了有的时候，比如说上次以前讲的时候，在藏地有这个规矩的，这个一家人当中如果妻子不听话，那个丈夫就有权利把他鼻子割下来上次说以前他看过，像这样的人就看过的，就被他丈夫割掉鼻子的人他就看过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为了掩盖这个鼻子没有的缺陷，他就做一个假鼻子。做假鼻子的话，那如果对自己假鼻子生欢喜的话，那非常不应理的这个事情。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比喻的说明呢，也是同样的道理，花等之不净，贪著饮食。本身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不清净，是有种种缺陷的，他自己也承认的，或者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承认现在身体内外都不净的充满了各种的缺陷。但是呢，通过这个花，通过这个香等呢，可以对治这个不清净，可以把它压制住。比如说身上呢就是放很多鲜花的时候呢一闻到这个鲜花的香味，一看到的时候呢，这个鲜花也是很美丽的，就认为这个人也很人也很美丽。那有的时候他身上呢涂一些香水呢，以前是抹檀香粉，现在呢可能是这个撒一些这个国产的或者国外的这种种种香水抹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时候他就说一闻的时候很香，或者看起来很清净，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认识到呢，你不管再怎么装饰，再怎么掩盖，你的本性就是这种不清净的。比如说老太婆她老了之后呢，很多很多皱纹，她这个通过很多这个方便，头发上插很多花，或者涂很多这个胭脂擦口红这些，你再怎么去这个装饰，再怎么去掩盖，你已经是成了这样一种体型的。所以说呢，别人也许也不注意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呢你仔细一分析，或者你自己的这个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清楚的，像这样的不清净的体型很明显的。因此说这方面也是不应理的，花等之不净，贪着亦如是呢，也如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完全是一种愚痴的行为。本身不清净的东西要通过很多方法去掩盖 而且掩盖之后呢，然后再对他升起执着，啊，这方面就完全是一种不应有的行为，真的是一种不应有的行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假自生欢喜，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这个身体本来不清净，通过花等去掩盖也好，等等这一些的行为呢，可以说都是一种非常不应有的这个行为的。从那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这个猫。猫呢，这个讲义当中，这个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这个猫呢，对这个没有盐味的或者没有这个油的，像这样子的饭呢，它是不想吃的，它非常喜欢这个酥油拌的这个饭。那么如果主人为了节省粮食，我为了接受这个酥油，节省酥油，然后想个方法，然后用这个把这个酥油抹到它的鼻子上，然后呢再给它吃这个没有这个酥油的饭呢，它这个猫就很傻。他就认为这个，他因为他这个鼻子上的这个气味不断在散发，不断散发的时候，他就闻那个饭的时候，哎，他就闻到这个饭好像是有这个酥油，所以说他就开始吃起来，津津有味吃起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看的时候，主人说这个猫很傻，那实际上呢，实际上的这个意思来讲，不仅仅是个猫很傻，实际上呢，很多众生把这个不清净的身体通过花等颜色之后，成为清净的人，比这个猫更傻，还是同样一种体型，没办法改变的。这个猫呢？他本身是对这个没有盐啊、没有这个酥油的这个饭是没有兴趣的，但是通过做这样的方法之后呢，被蒙骗了，他自己就是津津有味去享用。同样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本身对这个身体的不清净已经认识到了，产生了厌恶了，但是为了掩盖呢，然后就涂一些花，这个装饰一些花，涂一些香等等，像这样的，然后再对他身体再升起这个什么呢？就是贪着，再去追求，和这个猫呢行为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呢，自己是作为一个这可以说是这个高等动物吧，或者自己的思维是比较敏锐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人来讲，那么这样相比下来，比这个猫还要傻。确实是已经明明知道这个身体很不清净，而且还要通过很多方法去装饰、去掩饰，方面就更不应理的。这方面就一定要这个了解到，身体不净，你通过什么样方法去这个装饰是没有用的。那么通过像这样的，我们可以知道，平时我们在行为当中呢，当然如果通过很多方法去这个去掩饰自己的身体呢，这个肯定是不应理的。在这个佛陀呢以前的话也明确的规定已经制止了。对现在来讲的话，在佛学院来讲，那么上师也是制止的，不应该装饰自己的身体，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撒一些香水啊等等。这方面呢，有些人可能不会这样去明显去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忍不住呢，就还是要用一些这个小的方便，还是想把自己打扮的怎么样漂亮一点啊。这方面这个想法呢，肯定还是有的。通过这样的想法所表现出的行为呢，自己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发现，但是别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就很明显。因此说，像这样有什么必要？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一方面讲的话，就是在自己的衣服上面呢，或者一方面撒香水啊，这方面也是一种。再一方面呢，平时把自己装扮的比较庄严，这方面也是穿得很干净的这个衣服啊。但是穿干净的衣服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很贪着这个非常新的衣服啊，很干净的衣服，很华丽的衣服，它的这个料子啊，或者这个它的做工很考究的等等，它的颜色很鲜艳的，这样的衣服如果很死气、很贪着、很执着的话，这方面也是一种不对的啊，确实一种。我自己的身体是如此不净，然后呢，再想通过其他的这个华丽的衣饰呢。花的衣服显得自己更庄严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发心啊，我们说是因为这个在佛院当中就讲的说，不要穿太脏的衣服啊，太破的衣服，这些方面是不允许的，就是说中等的一种就可以了，比较干净的，然后也不是很破的啊，不要显得太这个出众，这方面就可以。但是如果自己相遇当中有一种想要表现自己的这种发心，不清净的发心，然后在这种发心的基础上呢，那么做一些装饰啊，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像做一些装饰呢，使自己显得庄严呢，这方面就是完全是自己骗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必要。在这个在圣者的眼中看起来的话，这个方面本来自己的很不清净，然后呢要通过很多方面使自己变得清净的话，就好像是我们比如说把一个猴子洗得很干净，然后呢给他戴上这个穿上这个西装革履，打这个领带啊，穿皮鞋等等，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他这个他的衣服方面是很好看的，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你的猴子本身就很丑陋的，你再这个穿得很好看也没有用。所以说呢，我们是看猴子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圣者的眼中看起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这样不清净的发心，然后在外表当中再这样去装饰的话，实际上就是一模一样的。圣者眼中看起来的时候，本身这么丑陋，怎么不清净的，你还要去通过这么这样那样去化妆去装饰自己，没有任何必要。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违背了这个违背了佛陀的所制，然后呢违背了这个上师的教言。还有另外一个不好的这个方面是什么呢？你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发心， 想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啊，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种想要表现自己啊，想要表现自己，想要表现自己是什么样的发心呢？有的时候就是想在这个异性面前去表现，这个方面就很危险啊。确实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就很危险的，如果自己平时的时候把自己装扮得很庄严，然后有的时候经常想出就想要这个出去风头啊，或者很多时候想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啊，表现出自己的这个容貌啊，表现出自己的体魄啊，这方面尤其是在这个异性面前，如是这样去想要表现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实际说明你相对当中这种贪欲心，对异性的贪欲心是很重的，很严重的。这样下去不对治的话就非常危险，离这个破戒肯定不远。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意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应该远离呢？像这样对境应该远离呢？如果一远离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去专门去对治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处在这样对境的对境面前的时候呢，如果相对当中有这个政治正念的时候呢，就想对治，哎，不对，现在佛说当中所讲的这一方面是不对的，贪执异性这方面是不对的，不能表现自己是不对的，这样要像这样去对治，也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面对对境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花心去对治。但是如果远离之后就不需要花这个心思去对治了，一旦远离之后自己不会想很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不要麻烦不要的烦恼就不会产生。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很多内容当中讲的比较清楚了。对我们针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需要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没有真正远离这个对境的。所以说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过，因为有些相学当中心相中就是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哪个地方有这个女性就想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去了之后像怎么样呢，又表现自己有能力或者长得好看等等，这个方面就很危险。实际上相学当中贪欲性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在针对这样的话，一方面通过很多去窍诀去对治，一方面呢可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是最好的，远离的比较远一点，互相看不到，互相看不到的话就很多很多事情，很多麻烦的事情就已经就是不会发生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呢通过很多方法去装饰，这方面不对，但是不能够走其他另外的地方，就把自己弄得特别像这个乞丐一样的。这个以前这个上师也折纸过，衣服太脏了不行啊。有的时候这个以前的话，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刚来不时间不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好像是下雨绝对是下不进去的，全部是油，上面非常非常厚的，因为可以当雨衣用的那种。这个方面也没必要啊，就是太脏了或者太破了这件了也没必要。如果脏的话就是洗一洗啊，只不过自己不要就显得太华丽太高贵，这个是没必要。但是呢就不要太显得出格了，非常破的衣服然后又穿着一个很脏的衣服，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等啊，中道上师怎么要求我们这样去做就对了。尤其是自己的相学当中发心也比较清净啊，这个方面是最重要的。认识到这个它的害处，认识到现在我们修法的它主要出家或者修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方面大的问题抓住了，很多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所以说一方面在内心当中入手，一方面在外境当中自己也要注意啊，不要说自己我现在的修法的境界比较高，所以说在这个在异性面前跟女人面前的时候可以有政治正念去对峙。一方面是这样的，但是一方面还是靠，还有的时候还是要替对方想一想。虽然你很清净，但是也许别人有贪欲，缘起就升起贪欲心，怎么办呢？这个也是要注意一点的，不能说我管自己就行了，不管别人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自己很清净，但是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呢，就产生一种贪欲心，然后他贪欲心不断的在这个不断的在滋长，这个时候他相对当中被烦恼所充满了，也许呢就缘这个就还俗啊破戒啊，这方面就是还是一种这个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自己有时候不要单单考虑到自己问题，还考虑到替对方想一想，还是要靠对方想一想。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这个种种行为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千万不要通过自己的因缘令别人产生这个烦恼，这个也是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和他们接触，不要和他们说话，平时的时候离得稍微远一点，这个时候呢自己也清净，他也清净，这个就很好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符合了这个佛陀的这个真正的教育的。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还是要这个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尤其是对这个女生来讲的话，出家的身份按照这个戒律来讲，她不会有很多，不像这个男生一样她可以七次了。所以说像这样她有一次只能就出家一次的。如果她缘起与经济的因缘她破了戒了，但是如果你真正你自己和她破了戒的话，那么按照这个我们以前学过极乐无量大疏的是净无间罪非常严重的。这个方面不是一般的罪过，净无间罪。尤其如果是他就是在这个破戒之前没有破戒，他就是这个舍戒了，舍戒了以后就得不到戒律了，他就只能有一次的机会的。所以这方面有的时候我们替他们考虑的时候呢，还是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确实这个方面是 很这个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或者很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方面有的时候如果想得多一点的时候呢，这方面就自己应该注意的。尤其是以前看到极乐愿望大树的时候，看到这些因果的时候，他这个有一种不共的加持力，真的一看到时候就很害怕。一看到这个妄语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欺语的时候啊，说这个我这个怎么两舌的时候啊，就发愿就不要去这个说这些话。一看到像这样的警务建筑的时候，千万不要和这个什么，不要和这个语众，尤其是这个泥众接触啊。所以很害怕的，如果自己不注意犯进无间罪，这个罪过是相当重的。而且他们对他们自己来讲，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好不容易发心入道，现在呢依靠自己而毁坏了这个解脱的因缘。这方面一考虑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就相信到是自然而然发起这种愿啊，一定要这个远离，千万不要啊通过自举去让他们分解啊，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方面从方方面面我们要考虑到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离开烦恼了。这个是第三个大的科判嘛。下面讲第四个大的科判呢，那么就是说，本来与这个应该离贪的对境，不应该只为清净啊，这样的一种意义。那么有些人呢有这样的邪执，什么样的邪执呢？啊，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呢，反正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可以获得安乐，这个就是说一个根本啊，一个因啊。有的我们看这个理由，就相当于一种耍赖了啊，他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说追求的女人就可以得到安乐，以这个作为因缘，那么就可以贪恋女人。这方也是不对的，你再怎么样通过这个啊，这个最后的这一招呢，也是不灵的。若畜生离贪，比不应明镜，决定为贪因四事都非有。你认为呢应该追求可以追这个获得安乐就可以追求的话可以这个升起贪欲呢，这也是不对的。若畜生离贪，这个畜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对境的意思，这个地方单指女人。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女人这个对境这个畜，如果是可以产生离贪的这种念头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女人本身不是清净的，绝对是成体贪心的这个因呢，在整个世界上绝对都找不到，没有一个没有一点点找到，没有一个法可以说明是这个决定成体贪心的因。所以说呢，你认为呢不管怎么样，反正追求得了安乐，反正他是清净的，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为什么这个方讲若畜生离贪比应明镜呢？因为有些男人呢原这个女人升起了贪欲心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些修持这个圣道的人，或者修习不净观的人呢，他缘这个女人，你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他没有产生贪心，或者有时候他升起很大的厌烦心，很大的厌恶心，他现在见到他的不清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缘这个女人有生贪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有些人呢，缘这个女人有生贪的、有离贪的这个念头的这个升起，就说明这个女人本身不清净的。如果她是清净，任何人看到她都不应该离贪，但是就是因为她不清净的缘故呢。那么有些人看到他就离贪了，那么有些人就会想了，既然有些人离贪，有些人不离贪，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女人一半清净一半不清净？不对啊，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应该按照这个离贪的这个是作为这个标准的，离贪是究竟的。因为这个女人不净，通过前面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呢，她根本没有一个清净的体性。所以说呢，如果见到这个女人离开了贪心，就说明她本身是不清净的，这个是名言的实相，谁也没办法改变的一种体现。而其他有些人原这个女人升起贪心呢，这是一种颠倒，不能作为一种正量的。所以说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生贪一部分不生贪就认为这个女人一半清净一半不清净，这个方面不对的。前面那种生贪心是颠倒的，后面不生贪心是这个真实的。所以说我们应该依靠真实，不应该依靠这个虚假的。就好像这个演绎的人一样，我们这个有演绎的人，有演变的人，他看到这个海螺是白是黄色的，然后一个眼睛正常的人看到这个海螺是白色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海螺上面有两种自信，有黄色的自信，有白色的自信，那不可能说这个一个海螺上面有两种自信的。那么我们应该以哪个做标准呢？我们应该以看到白色的为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的眼根清净，他的眼根没有病，他看到是正确的。眼睛有病了，他看到这个海螺是黄的，不应该作为正量。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知道呢，以缘与人生贪心，这个是因为是你相对当中的无明烦恼所蒙蔽，你见不到实相，你升起了贪心。而你见到这个女人升起这个离贪的这个不净观等等，像这样的话应该是实相。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女人本身就是不清净的，所以说一修持到量之后呢，达到了实相之后呢，就像眼根清净的人看这个外面的事物一样，他很准确。所以说离贪的人呢，他看到这个女人的身体不清净很准确的，应该依靠这个准确的，不应该依靠不准确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我们应该了解呢，有这样的道理吧。而且像这样的如果生不生贪心呢，那么实际上呢，不是按照这个外境来决定的，是按照自己的相续、自己的心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是生贪心或者不生贪心。所以说呢，决定一个事物是生贪心的因呢， 在整个轮回当中是找不到的，事事都非有。如果通过比喻来抉择的时候呢，有一个商主，他就是一个以前的话生了个女儿，很早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就送给其他人了。那么在过了就很多年之后呢，他的女儿可能长大了吧。很多年之后呢，他有一次在花园当中偶然看到这个很年轻美丽的女人的时候，他生起很大的贪欲心，他就想去追求。但是这个时候呢，别人其他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真相的人就告诉他呢，你实际上这个人是你的女儿，也不知道。哦，他一问的时候呢，一问的时候果然就是自己的女儿，所以他马上就是熄灭了贪心的。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对境根本没变啊，这个美貌的这个女人根本没变的，还是那个女人。但是呢，这个商主前后就有两种不同的心态，前面的时候他升起很大的贪心，后面他就熄灭了贪心了。这个对境是没关系的，对境没有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生不生贪心在于他自己的内心的想法。他认为该生贪心的时候，有生贪心的理由的时候，他就生贪心了。他最后知道是自己的女儿的时候，不应该生贪心。像这样的这个根据没有了，他自然的这个什么，自然的这种生贪心的因就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念头就熄灭下来了。也就是像这个一样的，世界上的众生呢，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贪心。但是呢，通过智者的指点你不应该生贪心。生贪心的这个对境实际上是什么？不清净的。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时候，我们正通过圣者的指点。马上就对这个事物呢就不生贪心的，这个事也是很明显的一种例子，确实很明显。我们在世俗当中，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以前是起贪心，但是后面呢，通过别人的这个指点劝告呢，就可以熄灭这种贪欲了。同样一个东西，它这个本身没有变，但是我们就有生贪心和不生贪心的差别。所以说呢，生贪心不生贪心，主要是在自己心里，而不是在真正的外境上面。因此说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那么必须要按照这个圣教当中所讲的这个正理去抉择，那么熄灭自己的贪心努力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方面也讲到了这个他的第四个科判了。